姐妹们平安。
我是嘉宝牧师。我自己还没习惯，所以讲起来的时候我就讲哦好。刚我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来恭喜我，就讲哎终于成为了牧师。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让我的生命从一步一步，从小组组员、属灵家长、组长，甚至到区长，甚至进入了实习，然后成为传道，现在走在了牧师的职分。然后我在当中就有问牧师吧，哇，成为牧师的更大的压力，还讲不会，你还是做一样的东西，还是要为着神多走几里路来去奔跑，因为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Amen。我给神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而今年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哦，第一个周末，所以这里我要代表我们的牧者团队要来祝福大家新年蒙福，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走在神的恩宠，走在神的恩典当中，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 ，Amen。所以当在每一年要结束的时候啊，这样在年尾哦，在去年年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场地有没有像我这样，因为我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每次在年尾的时候，我的老板就会拿一个评估表出来，他就一对一的来跟你谈一下，评估一下，他怎么通过就讲，你今年。做了多少个设计，做的好不好，做的怎样，做错什么事情，然后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会在长间评估，然后甚至跟你讲你要怎么的做得更好，你要怎么的在明年更进步。而我就在想，如果每一年我们的神，我们所爱的这位上帝，他也拿着一只张评估表来到你的面前问你，今年你读多少我的话语，你有读圣经吗？今天你有多少？你来了多少个主日？有来了实体的聚会吗？今年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准时的给奉献？我相信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紧张，对不对？就讲啊，怎么办？如果真的上帝拿了一张清单来给我，我该怎么办？而可能你会当中会想到啊，你会跟神讲，今年就算了啦，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看明年好不好，看明年，然后明年问你，我们再看明年好不好，我们再看明年。所以在当中我们就会开始的，可能你会逃避，甚至在当中去回避了神给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一天一天的更好，明年会更好， Amen。 所以跟你旁边说，明年会更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只是明年今年要更好，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我们的神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我们的 KPI， 我们所做的多好，甚至你今天有读了多少圣经，看了多少，做了多少的服事，神不靠着这些来爱着我们，神靠着是他的恩宠，他的恩典。所以不是根据我们每一年的表现来决定我们会得到多少%的花红，而不是多少%的恩典，多少%的恩宠，而是靠着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在活在这上帝的恩宠当中。什么是上帝的恩宠？恩宠跟祝福不一样。可能你会想到，恩宠就是祝福嘛，恩典其实不一样。祝福是什么？祝福是更倾向、更偏向的是神主动赐下的恩典性的一个资源，它就像一份礼物一样，它就像一份礼物，神白白的给，不是我们去赚的，本质上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人的生活的层面。神把这些祝福放在我们的手上，要我们怎样去管理、去使用、去享用、去运用。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的 Vivian 传道在台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而这供应不是我们去赚取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神白白的恩赐。像是我们的健康得到恢复，家庭的关系得到恢复，我们的恩赐机会，甚至是在顺境当中，那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赚取，不是我们自己去拼着命去努力去得着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他要我们的就是好好的使用，他托付我们这些祝福，让我们去享用、去领受。所以祝福强调的是我领受了什么， 我领受了什么？而恩宠是什么？恩宠是不是单单的得到，而是被拣选，被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我们被放在这个关键位置上，这个是别人可能没有的一个位置上，要我来完成的不是你的旨意，是完成的神的旨意。不是因为你更好而神拣选了你，而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所以跟你旁边说，神已经拣选了你。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不是让我们去享受，而是要来完成神的计划。比如在你的家里，可能你是一个孩子，一个弟兄，一个父亲，一个妈妈，神放置在你这个位置上，要来完成神的旨意，而不是在当中只是享受。当然享受没有错，但享受后我们要来完成神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恩宠强调的是神要透过我来成就什么，神要透过我的生命来成就什么。所以当我们问2025年我们有什么可以感恩，我们常常会说感谢神的供应医治我，甚至我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圣餐的时候都听过有一些主人告诉我，感谢主我还活着。当然我也感谢主，因为每一次的睡觉醒来眼睛张开，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那都是可以感恩上帝神的祝福。但是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更深入的去明白，神拣选了你，把你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得到了这次祝福，我们怎么了成为他人祝福，怎么了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而这恩宠不是我们去赚取，而是从一段关系当中来领受的。跟谁的关系？跟谁？跟神的关系，不是跟传道，不是跟牧师，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跟这位上帝，跟神的关系而去领受的。而且神不要我们只是停止在领受祝福而已，就像保罗提醒我们，腓立比书三章十四到十三到十四节说道，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基督徒的奔跑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这样子一个奖赏，而是在神的厚恩当中的呼召，他会保守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竭力的一个前行。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望祝福跟恩宠，我相信这里谁需要，谁渴望祝福的举手。那些不举手的是睡着呢还是我相信每个人希望祝福啊，谁渴望恩宠的举手。 Amen，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祝福跟恩宠。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恩宠，有时候会觉得恩宠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享受，物质上的一个成功，甚至是生活上的一些顺利而成为了我们认为的恩宠。但是恩宠不是让我们过得更舒服，而是让我们走得更对，走得更接近神，走得更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追求更祝福，而是学习活在神的恩宠当中。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活在神的恩宠中。跟我一起说，活在神的恩宠中。首先让我们来明白恩宠的源头，恩宠从哪里来？恩宠的源头也是我第一点，恩宠的源头，恩宠从哪里来？它从人的行为来吗？从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道，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恩宠从来都不是我们去赚取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表现得更出色，于是我们知道这出于的是神的恩典。可能在当中我该说的可能有点混淆，到底恩典恩宠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里给大家一句话，更清楚的明白，恩典是白白给的，恩典是一个大范围，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使到我们有永生，使到我们被祝福，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享受神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但是透过这个恩典流露了神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祝福从我们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恩宠的源头就是这神的恩典，使到这恩典能，直到这恩宠能流入进我们的生命。所以罗马书五章二节就说到，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站入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所以要因着信心，因着这信心得以进入这恩典当中，因为恩典已经白白的给予我们这样子一个份礼物，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以着信心进入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站立在恩宠的位置，神所赐的不是我们去争取，甚至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夺到的。所以恩典不让我们在恩典，不只是让我们在当中去享受去领受去使用，但是从这个恩典流露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宠，更是让我们去看见的是盼望，看见的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更看见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恩宠的起点在神，恩宠的起点就是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而不是人，而不是我们努力去做对事神就更多的恩宠。哇，今天我服侍，今天我打鼓，今天我唱歌，今天我来到聚会，来到敬拜，我就有更多的恩宠。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们才能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宠。就像挪亚一样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六章的时候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情景，当时的人类的败坏邪恶，神忧伤，甚至要降下这样子的一个审判。而在这一片黑暗的时代当中，神主动的向一个人施恩，那就是挪亚。他在6章8节，就圣经里面突然间穿插了这一句话，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圣经里面没有说到挪亚多好，哇，挪亚在这邪恶时代，哇，非常的棒，非常好，没有，是神直接的主动说到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这败坏的事上，我们看到神主动的施恩给挪亚，因为神拣选了他。但是这不是结论哦，不是拣选了就这样，而是他领受的这恩典，而这是恩典恩宠的一个开始，使他的生命继续的顺服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而且在旧约，这蒙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靠着功劳，而是白白的得着这恩惠，得着了神的怜悯，得着神的爱。所以如果挪亚在当中表现他哇，我得到蒙恩，他可能就会说到，哇，挪亚是特别好，特别，但是他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子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重点不在于挪亚，重点是在于神的眼前，在神的眼前。所以恩宠的起点在神，不在人。而我们更看到的是在创世纪6章9节，挪亚是一个义人，是当时的一个完全人，挪亚和神同行。可能你在生命就想，啊，我不是一个义人，我会犯罪，我会犯错。但是这里说到的义人，不是说挪亚没有罪，而是说到的挪亚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的生命，就算我们在犯罪，我们有不完美不好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愿意顺服着上帝，让神改变我们，让神帮助我们。而这里也说到完全人，不是说到挪亚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心向着神的人。所以挪亚不是先等到，哇，挪亚等到你已经改过了，可以成为完美了啊，等我才你才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不是的，而是耶和华主动的，因为那恩宠的源头是神，神主动的拣选了挪亚，使得他在他的眼前蒙恩。而他用挪亚用了一生来去回应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他用了120年去建这样子一个方舟。 所以在我们生命，神不要只是往我们停止在蒙恩，哇，领受所有的祝福恩典，而是继续的顺服，心向着神。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一生如何的顺服，而完成神的旨意，而建造了方舟，拯救了他的地球的那些动物，甚至是生命。而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他的挪亚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当中的能力，透过这样子一个恩宠彰显在挪亚的生命。因为恩宠的源头不再是挪亚，是神，不是挪亚，是神，不是人做得多好，而是就是这位上帝，因为挪亚是他的孩子。就比如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里可能你有孩子，对不对？你有孩子，你有孙子，我想问你，你的孩子孙子会来一直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我是你的孩子，诶，爹地爹地，我是你的孩子，诶，妈咪，我是你的孩子，会的话举手，我就要考虑问一下你的家庭状况如何。不会，对不对？甚至你的孙子不会一直跟你讲，诶，我是你的孙子，除非我忘记了他，除非我真的忘记他。但是如果是你的孩子，他不需要一直跟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不需要跟你讲我是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他孩子，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努力去做，跟这样讲，诶，我是你的孩子的神，我是你的孩子，我在这里，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孩子，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创作，神的孩子。所以在当中，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属灵的表现去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恩宠，我们只需要的愿意的顺服神的带领，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而是成为全神，成为神这个在这个世代要做的旨意，成为这个完成神在这个时代，甚至在你的生命要做的任何的计划。所以让我们停止这一切的动作，甚至是要去当中去，哇，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取，而是神白白的已经领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我们就是那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不是过着那奴仆的生命，而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跟你的旁边说，你是神的孩子。 Amen。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能领受这恩典，也能活在那恩宠的当中。这样子一个恩宠要如何的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流动呢？第二点，恩宠的道路，跟我一起说，恩宠的道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就告诉我们如何一直活在这恩宠的道路当中呢？就是四到五节说到，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藏在怎样基督里，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宠一直的流动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常常在基督里。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恩宠不是一次性，不是你今天做得好，你做得怎样，我就赏赐你这样子的恩宠，不是一次性用完就丢那种，而是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永远的在我们的生命，永远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在。恩宠从这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流露出来，神恩待那些渴慕他同在的人。所以每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弟兄姐妹渴慕这上帝，但是那渴慕不是外表上，而是从心而发的渴慕这位真神。因为当我们渴慕是上帝的时候，神会恩待我们。渴慕不是渴慕神你让我得到这些突破，得到这些能力，渴慕是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你的彰显，渴慕神你的大能，你的同在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就像摩西与神同在一样，在出埃及记33章12到17节， 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会跟大家更多的分享里面当中的一些真理。而这里我拿出一些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看第33节的时候，你要看第32节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发生的就是以色列人刚刚犯了这个金牛犊的大罪。可能你在想，诶，什么是金牛犊的大罪？金牛犊的大罪就是在当中他们在旷野嘛，在等待，然后摩西上到山上在领受神给他的话语，而以色列百姓在下面就闹，哎呀，到底几时才下来？然后开始的讨论，诶，不如我们先做一个金牛犊，然后来朝拜先，来去在当中去朝拜这样子一个金牛犊。但是因此这样子的事情，神生气了。为什么你们不能等待？所以在第33章第3节，神就说到了这句话：我会差遣使者带你们进应许之地。注意听最后一句：但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去。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是讲，哦，你犯罪了，好，我不给你这应许，我还给你应许，但是你有方向，你有胜利，没有问题，但没有神的同在。而摩西的回应是在出埃及记33章15节说道：你若是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注意，摩西这里没有说到神啊，是啊，是这样的，好，你给我更多的能力好不好？你给我更清楚的方向，然后确保我可以带我在以色列人民一起进入应许之地，你有没有在没有关系。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是在当中跟神说的是，如果没有你的同在，就算眼前是应许之地，我也不要。为什么摩西会这样说？因为摩西知道能力不是重点，神的同在才是重点。他知道神的同在，我能战胜一切；神的同在，我能突破；神的同在，我能有那方向。所以出埃及记33章16节，摩西就说到了一句话，一句很重要的话：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人民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也就是说什么？不是能力使我们不同，不是资源使我们能辨别出来我们是神的孩子，而是因为神的同在使我们能被辨别出来。是因为神的同在，当世人看到的时候，看得到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因为神的同在。如果一切都成功，却没有神的同在，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摩西在这里跟神祷告：如果你没有和我同去，不要带我上去。如果我没有你的同在，我怎么彰显神你的大能？所以在这里他祷告了，神给我方向，神你要与我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当中的祷告，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神给我方向，给我成功，给我突破，这不是不对，这是很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这位上帝，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祷告。但是如果神跟我们说，好，我给你方向，我给你成功，我给你突破，却我不跟你同在，谁要？就好像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开车的，你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用导航，对不对？用导航就会想，哦，我从这里要去到我的 shopping mall, 还是要去购物，我就出，然后一出去，然后你进入那个隧道，你会发现你的导航离你而去。你的导航就在那个隧道的门口还没有进来，然后在隧道的时候你想要走左走右，我不知道怎么走。一样的，神在当中给你的方向，但是他不与你同行，你在当中还是会迷路，你在当中还是会跌倒。所以就算有了方向，有了突破，有了成功，但我要更要的是你的同在。所以摩西是这样子的祷告：主，让你的同在在我的生命。所以不再是我忙于我自己的生命，忙于在当中要去祈求给我更多的方向，更多的看见，而是更真实的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优先我们要跟神同在，跟神同行，我们要优先看重的是什么？祷告，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让我们住在基督里。所以就像刚才我们的 Vivian 传道有跟我们分享，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祷告的环节，祷告的在以祷告开启这2026年， 我们有九天的祷告，我们有那个灵修祷告九天，我们也可以在当中有做这样子一个灵修。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去到我们的灵去，去拿起这九天的祷告，然后在当中去阅读，去反思，而去听见神的带领。甚至是刚才我们 Vivian 传道告诉我们 ,135, 在明天我们有晨祷，我们可以来祷告，来呼求着上帝。星期三我们有中文部的祷告会，我们可以来到当中一起的祷告，展望神你要在教会在我的生命做的事。而星期五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礼，我们一起的把这生命，把这2026完全的奉献交托跟随着上帝。当然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这样，哇，下个礼拜我做完祷告，这样全年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读经了。读经祷告是每时每刻，在每一件事情上，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能读经，我们都能祷告，使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使到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更好，而活在那恩宠当中，更是在每一天过着那圣洁的生命。因为神是圣洁，我们要圣洁，使到我们配得神的名字，使到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但什么是恩宠的能力？第三点，恩宠的能力，跟我一起说恩宠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12:9说到，他却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这是保罗在当中跟众弟兄分享，他更要夸自己的软弱。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保罗说到他心中他身上有这个子的一个刺，这刺使到他痛苦，使到他被逼迫，使到他在的当中的环境不好。而我们看见的是，神并没有讲，哇，你有这个刺啊，我帮你拿走，没有。神在当中说到的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一样的，神也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因此恩典够我们用，恩典当中流露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宠，不会逃离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恩宠在任何的患难当中都会拖住我们，因为这一切要来完成神的旨意。恩宠不一定会挪去这样子的一个患难，却能成就神的计划，成为神会为我们开门，在甚至在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环境当中，神也能造就、调教、磨练他的孩子，使到他的孩子的灵命、生命上更成熟、更成长。所以恩宠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去避开这样子的风暴，而是在风暴当中拖住我们，他会为我们开门，而且神应许我们什么？他与我们同在。诗篇5:12，耶和华说，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向盾牌四面维护他。神的恩宠会出于这恩典的同在当中，就像这盾牌一样，四面护卫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所以恩宠会保护那些属他的人，任何的时刻我们都能经历神的恩宠。就像在警醒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到，在当中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已经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在这里为这一位施工领袖叫 Ivy 施工领袖来祷告，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上面，我们祷告，我们看见他经历了癌症。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警醒夜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到我们的整个聚会，也分享了他的见证。他在这个经历当中看见神怎么的帮助他，所以我相信，当我们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甚至是病痛、癌，我不要说癌症，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当中，我们通常都会跟神祷告：主医治我，主马上医治我。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马上的医治了 Ivy 施工领袖，甚至我们每一个人在会前祷告都不断的来为他来祷告，但是他在当中也分享了。就像他在神学院听到的，他不要他让他生命死，还没死之前，信仰就已经死了。 因为他要他的信仰持续的来信靠这位上帝。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宣告神与他同在，甚至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他经历了两次的死因幽谷，甚至差一点在当中跟死神的搏斗，但是神都保守，神的恩典要成为那盾牌四周环绕维护着他。而他的生命在这样子一个煎熬的时刻，我们看见他的家人信主，我们看见他的姐妹们因着上帝更认识了这位真神，甚至是弟兄姐妹有去探访的，我相信在我们的心中都看见了这位真实有复活大能的上帝在他的生命。所以在这经历的时候，神恩宠没有完全的改变他的环境，但是却在这环境当中改变了他，让他更信靠这位真神，甚至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甚至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的大能彰显在当中。所以我祷告，即使在未来，在每一天，甚至是你在2025经历了一切的环境的不利，甚至是那些不顺心的事，当我们要靠的是这位上帝的恩宠，靠的是神的恩宠。因为神的恩宠不是因为你今天有 lucky， 你今天有幸运，你 luck， 你 hang， 你所以不是这些，而是神的恩宠指引着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刚才我分享了三点，恩宠的源头是神，不是自己赚来的。恩宠的道路就是连接与神的关系，藏在基督里面。因此恩宠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继续的住在基督里，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而恩宠的能力就在软弱当中要来托住我们。恩宠不一定挪去这些患难，但是我们可以宣告确定的是，在这患难当中必能成就神良善美好的计划跟旨意。 Amen Amen。 当我们说到恩宠的源头，他的道路，恩宠的能力，可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会问到，为什么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恩宠赐给我们？这也是我最后一点，第四点，恩宠的目的。跟我一起说，恩宠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非人的骄傲。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到，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神不仅告在这段经文里面，不仅是告诉我们你是如何被得救的，而在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被拯救，为什么被得救？因为恩宠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就是让我们去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常常会认为，哇，神恩待我，祝福我，帮助我，就结束了。但是其实那是一个恩典的开始，恩宠的开始。恩宠不是让我们停下来去享受，而是让我们被神来使用。所以因此恩宠伴随了什么？责任。还有多少个人要恩宠？还有，很好，感谢主。所以我看到 Kenny 摇手，所以我们都要恩宠，对不对？我们要恩宠，但是恩宠都伴随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是让我们用神所赐的恩赐恩典来服侍人。就像我们看到 Kenny 的生命， Kenny 得到神的恩赐，他有一把好声音，可以带领大家来唱歌，来敬拜神。 Amen。 这就是活在神的恩宠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服侍，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但是恩宠若指向自己，就会变成骄傲。若恩宠只让自己觉得，哇，我的生命过得比别人顺利，我比别人更厉害，我比别人更蒙福，那不是荣耀神，而是喂养了心里中的骄傲。我们把那骄傲养得肥肥胖胖的，使到我们的生命充满了都是骄傲。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说到，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喂养了那骄傲肥肥胖胖，恩赐就进不来了。 因为他就会主宰啊，堵住了恩宠的流动在我们的生命。所以神常常让那些能力显在软弱上的，因为他不要人夸口，只要人指向的是这位真神，是基督。所以就比如说我那时间刚才所分享的，在家庭圣餐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听到，就会说诶，在这一年里面你有什么要感恩的上帝的，他们就会说到感谢神我的事业这几年很顺利，感谢神我的孩子很乖很争气，然后感谢神我做的决定好像都是对的，非常棒，感谢上帝。这样子的感谢没有错，因为都是感恩，但是在心里里面，在你那个骄傲的心理里面，可能你的心里会这样子想，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有智慧，可能我比较有属灵，可能我当时的选择是真的是对的，是我的选择。甚至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身上，大家彼此分享的时候，他就是不讲哇去年做的不好，不是很好，而你的心里的想法就是应该是不够属灵，应该是没有读完一年的读经，所以就遇到这些事情。我读完了，我比较厉害，所以在当中你开始了以成绩单，这种属灵的成绩单去衡量自己与别人的生命。这不一定你说出口，但是可能这在你的心里有这样子的想法。但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想，我要告诉你要小心了，你可能在喂养着骄傲。然后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的想法是荣耀神的。荣耀神的想法是什么？荣耀神的想法是跟神说，若不是神你的保守和你的同在，我也可能会失败。如果今天我能站在这里，都是因着神你的怜悯。我蒙恩是为了来祝福别人，不只是我自己来享受，而是祝福别人。所以蒙这样子的一个恩宠，若只是让我们自己看得我们自己更好多好，你就会偏离了这蒙恩这恩宠的目的。让我再说一次，恩宠若只让我们看见自己有多好，它就已经偏离了恩宠的目的。恩宠的最终不是把人推向舞台的中央，不是把这个舞台，哇你看那个加宝牧师非常棒，现在成为牧师了，然后站在这里分享，哇真的厉害，不是，而是要人家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彰显。不是看到加宝牧师，不是看到加宝传道，而是看见的是这位神的恩典，神的恩宠。所以恩宠的源头不是人，是这位上帝，是这位神。恩宠的道路是我住在基督里，不是为着自己，而是跟神建立了更美好的关系。而恩宠的能力就是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得到神的荣耀，因为神要托住我们。所以恩宠不是让人站得更高，而是让神被看得更清楚。在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工作场所，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让我们看得更高，哇这个人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而是让我们那些卫信者甚至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见的是这位真神多么的棒，而更认识这位上帝。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保罗之所以竭力追求，不是要证明保罗自己很厉害，他不是证明自己哇多强大，可以忍过一切的牢房，忍过一切的辱骂，不是，而是回应了神的呼召，回应了这位上帝给他的恩宠。他不是因着恩宠而奔跑，而是因为他已经在恩宠当中。就像我们的生命已经在恩宠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向前，为着神的荣耀向前。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在2026刚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想到好，我们要一起的努力向前往前，但是记得神的要在我们的同在当中，而不是你往前往前自己跑了，然后神在你的后面，而是神在我们的前面，是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更像耶稣基督，每一天更紧紧地跟随着他。所以竭力不是一个挣扎，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力，而是竭力是一个对着恩典的回应。不要去追求，不只是去追求更多的祝福，而是去学习活在神的恩宠当中。 在结束之前，我这里有一个很熟悉的人物来总结我今天所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在神恩宠当中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约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创世纪当中有看到这个角色约瑟。约瑟的生命没有顺风顺水，我们看见他被自己的哥哥们去出卖了，被卖到埃及，甚至在埃及当中又被诬告，然后下入了监狱。他在了种种的困苦当中，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的清楚告诉他，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让我再说一次，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不是说等到约瑟成为宰相，成为埃及的宰相才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在奴隶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今天我要宣告，在我们的生命，耶和华与你同在。不管是高处低处，任何困苦任何开心的时候，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时候我邀请你转向你的旁边，宣告进入他的生命，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因着我们在开心的时候他才与我们同在，在患难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恩宠不是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而是神的同在没有离开。神并没有马上把约瑟从这个苦难当中救出来，他在这苦难当中却塑造他，预备他，提升他，慢慢的一步一步，我们看见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而在当中他看见了当时出卖卖把他卖去埃及的哥哥们。而在创世纪50章20节，他说道，以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或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要留意的是，约瑟没有说因为你们害我所以我现在要把你们全部斩了，没有。他说的是因为你们这样子的方式，之前你们是要害我，你们要置我于死地，甚至是要让我进入这样的一个痛苦。但他说的是神在一切之中有他更大的旨意。我们看见在这里恩宠的终点不是人的地位，不是人的成功，而是神的旨意要得以成全，神的荣耀要得以彰显。神赐下恩宠不是要高举一个人，而是要借着那一个，借着我们来祝福许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回到那整边的圣经当中，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恩宠不是赚来的，是连结于基督，是在软弱中托住我们，最终为着神的荣耀来得着这一切的奖赏。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13章14节告诉我们的，向着目标竭力的追求，不是为着自己的成就，而是为了神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不是因着神我要更多的恩宠而跑，而是我们已经活在那恩宠当中。所以今天无论我们身处在高处低谷，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怀疑神你的恩宠的同在有没有在，也不要期待当中跟神说，神立刻改变我的环境，而是跟神说，神讨教我，因为我宣告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因为我要活在神你的恩宠当中。 Amen Amen。 所以在这个2026年当中，让我们继续的活在这恩宠当中，不偏不离，继续往着神给我们的标杆直跑，直得到神从上来的礼物的奖赏。不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连接于神，跟神有那美好的关系，祷告读经敬拜赞美他，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神得神的命。让我们一起低下头，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回应这位真神。今天我们听到了神让我们的生命活在那恩宠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永远走在神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影响力的生命，让我的生命继续的与你建立那更美好的关系， 如果这人是你，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向跟神向神来说话，主，让我的生命继续的活在那恩宠当中，继续的活在神你的旨意里，不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不靠着我自己的想法，在这2026年当中，让我的所行所做所说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跟随你，让我使用神你给我的恩赐，让我成为那祝福。如果这是你的祷告，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我下了吧，哈利滴滴的下来，露露咕咕的速度。我下了吧，哈利滴滴的下来，露露咕咕的速度，嘟嘟嘟嘟嘟吧，哈利滴滴的速度。我下了吧，哈利滴滴的下来，露露咕咕的速度，嘟嘟嘟嘟速度。是的，主主，谢谢你，感谢神。你在2025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主，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往这标杆直跑，往这神你给我们的标杆，与神你同在，与神你同行，直到我领受从上而来的礼物，而来的奖赏。主，让我们的生命永远活在那恩宠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那有影响力的生命，让我们使用神你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生命诞下是神你的荣耀，高举是你得胜的名字。主，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未来的每一句话，所说的每一件事，所做的每一件事，完全的交托，让神你带领我们，恩膏我们，让我们活在那恩宠当中。主，感谢你，知道奉你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这时候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